为什么说他没有了时呢？这个《瑜伽师理论》上面第五十九节里面说，当知一切烦恼皆是结生相续啊。我们应该知道啊，一切的烦恼都是结生相续的啊。烦恼最重而为生死的根本的就是贪爱这两个字，贪爱呀、啊，凡是有了贪爱，不管你贪什么，贪名、贪财、贪色、贪感情、贪什么，都是贪了、啊，便会有生死的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佛学里面讲到十二因缘将生死流转，说得非常的清楚。这个《瑜伽师地论》第一卷有详细的说明，他说神识啊，我离开这个死亡的躯体，并非飘散掉了，而是到处流离漂泊。他看到人类啊，或者其他动物啊，动物有公的母的嘛，啊，雄和雌的嘛，这两性交合的时候，便去攀这个缘，由是啊，缘到父性之精啊，与母性的血啊结成一体，就变成入胎了，啊，住在母胎中了，就怀孕了，这就是所谓，这就是由自己的神识和父母的精血三种的因缘结合成的新生命啊。如果我们以生物学的观点来解释啊，只是由精子的染色体还有这个这个母体的这个卵子的这个染色体啊互相的结合而已啊，变成了一个新个体，这是生物学的讲法。但是你要晓得，很多夫妻是不孕症啊，生不出来啊，他有精也有卵都生不出来啊。可见只是单单凭着精卵这两种染色体结合不足以产生新的生命个体，还必须有一个神识啊，精神才行。所以父精母血只是一种增上缘的作用，神识才是新生命的基本因素。这点我们要了解之后才知道这个重要性。如果不讲这个神识，只讲精血的话哈、啊，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亲子的心智心智啊，应该是相同的呀，因为父亲的精和母亲的卵是一样的成分呐、啊，染色体是一样的、啊，同一个父母嘛，同一个。这是一个都是一样的物质现象，都一样的，为什么出来的兄弟姐妹都不一样啊，个性都不一样，长相都不一样了，有的健全有的还残缺，对不对？个性完全不同， IQ 都不一样，照理说它物质现象精卵的是一样的成分嘛，这个鉴定都是一样的嘛，不可能是多一个少一个，对不对？就是神识投胎的不一样，记住这孩子来的跟我们都有姻缘的呢，欠债还债有债方来啊。这儿女跟我们有四种因缘，我顺便带过去。第一个是来讨债的、还债的，再来就是报仇的，就是报恩的，不出这四种关系。各位仔细想想看，是不是这四种关系？再想想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也是这四种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调整的。讨债的可以变成还债的，哦，这个报仇的可以变成报恩的，就看我们能不能够，哦，积德。修善替儿女赔福报，这个因缘自然在冥冥之中会有变化的这个效果出来，这一点跟各位报告一下。如果说这个兄弟的心智也应该刚刚讲到哈，所以亲子的心智哈，如果是讲精卵的话哈，物质现象的话，那么应该是相同的，兄弟的心智也应该是相同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饶啊，这个大圣人啊，大圣人饶天顺日嘛哈，饶生那个儿子叫丹朱，不孝顺，对不对啊？这个古嫂啊，生了一个大圣人叫舜啊，舜的是大舜嘛，他的爸爸是古嫂啊，眼睛好像不太对啊，叫古嫂。柳下惠呢，却有这个道子的弟弟哦，这个大道啊，江洋大道啊，道子啊，柳下惠也是圣贤之流啊，他的弟弟是江洋大道啊，拥徒九七七千众啊，到处横行啊，天下无处哎、啊，嗯，所以说这些差异的事实，只有不否认转世的神识。我们不能否认它，我们才能够得到圆满的解释，要不然世间的学问你解释会有障碍的，会有障碍。所以我们承认生命确实啊是不灭的，确实能够在转的，不可能到这一世一死就白了了，这是一种邪知邪见，我们千万不要受到这种知见的染污，我们生命才活得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才能够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啊，要不然的话问题就来了。所以说断见这人死如灯灭，这是不对的。还有的常见，还有一种学说叫常见，就是说人死了之后还可以投胎当人啊，生生世世而为人啊， 啊，各位常常读歌诗词歌赋里面有这种现象出来啊。其实当人是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但是不是绝对性的。你要照着人的因啊，你要守五戒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五条戒律你要守得住，守得还不能不及格，来世当人的机会就有了。这照人的因，如果没有这个因的话，来世当人的机会就很渺茫，不多了。虽然我们这个地球有60亿人口之多，但是你只要看看生物界就知道了，我们台湾的杀业是蛮重的，所以我们最近几年灾难特别严重，人心的不和。因为和气之祥，戾气之殃，有这个道理，古有名训。顺便提一下，我们那口蹄疫事件一杀就杀了几百万头的猪啊，那不得了的事情哎，那个阴照下去不得了，我们都不太平哎，国不太民不安的，很麻烦的呢。灾难特别多，现在意外事件，所谓意外事件特别多，你们看新闻报道就知道了，哇，意外事件特别多，最近你怎么注意还要出事，出乎你意料之外，叫意外嘛，想不到的。所以说这个杀业太重的话，这个地方就不吉祥。为什么佛门第一条戒律就是戒杀生，他讲得很清楚了。我们都人都是贪生怕死的，几乎都这样，动物也是贪生怕死，蝼蚁尚且贪生怕死，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对这个生命要尊重，尊重人家的生命就是尊重自己的生命，这是一定的啊。你看，我看那个犯罪的那种美国那个校园事件哦，拿那个自动步枪的哒哒哒哒哒横扫校园，各位看过这种新闻没有？都很大的，我一看这个小孩子不到20岁，十几岁就这样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灭绝人性的事情。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呢？他杀人跟杀小动物差不多，因为他从小就喜欢虐待动物，以至于啊很快乐啊，得到满足感了，他就开始杀。所以各位，我们对小孩子的培养，慈悲心的培养是很重要的，不能够随便残害小动物。像我孩子都记得，他们都知道不可以杀那个蚂蚁啊，不可以杀那个乱七八糟的，都不可以啊。有一次啊，我走到大溪的一个石门水库那个公园那里去运动，早上在那边运动，结果有一堆蚂蚁经过那里，我一看我就知道那一堆蚂蚁，所以那个大蚂蚁，我虽然看不到，我从哪里看得出来有蚂蚁经过呢？因为我看到两个小弟弟5、6岁，后来在那边跳慢步，踩呀踩呀，踩什么？一定是踩蚂蚁。我一想，联想到联想力很，一看啊，糟糕，我说妈妈你要注意他，你孩子踩蚂蚁不好哎，对他不好哎，会折他的福报哎。我这一讲，他妈妈吓一跳，哇、哦、小孩子不可以这样子啊，那个蚂蚁都好大只的，黑蚂蚁，黑头大蚂蚁。我一过去一看，死了2、3只，有的是当场腿断的，有的是只分身的，因为人的脚很，对蚂蚁来讲是一个巨大庞然的大物啊，一踩下去完蛋了。蚂蚁的体积太小，形体也小，所以经不起我们人类的践踏。就我就看到一大堆蚂蚁，如果小孩子再走过去怎么办呢？糟糕了，再走过去就麻烦了，又要死了多少只？因为那一片就几百只的，在行军呢，不知道你们打仗我都不知道，在行军呢。我就在那坐下蹲下来跟他们讲，哎，我跟动物沟通，哎，发觉借着佛菩萨的力量加持，还真有效果的。我就默默地念了一下，南无阿弥，南无阿弥陀，我念了几句，我希望他们赶快散开，不要急在这里汇集。下一个来人走过去我就不知道了，又踩死你们了，希望他们不要死于非命。我有这个善念呢、啊、我一下去一睁开眼，哎，全部不见了。那蚂蚁跑得也蛮快的，那速度唰散掉了，都推到草里面去了。我还有一只跑不动，两只因为受伤了不能动了，我就用叶子把它挑起来放到那一边，不要再来一个重蹈覆辙，再踩一脚这不死得更痛更惨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一个小动物都有慈悲心，这个很重要的呀。你想长寿一定要慈悲，记住我这句话。要健康也不容易啊，长寿不健康也很痛苦的，你说是不是？哦，我就看到我们荣总，我们家里面去住院的亲戚住院了，我就看到隔壁一床，哎呀，这个老先生呢不得了哎，家里面有钱的不得了哎，住了3年呢，3个特别的照顾看护啊，一个是特别护士，2个是菲佣，轮流24小时轮班伺候他老人家，他已经眼睛都张不开了，话也不会讲了。糊里糊涂了，还走不了，走不了，那叫做躺在床上享福报。他有钱了， 一天的那个特别病房3300呢，除了扣不了公保给付，还要3300呢，特等的呢，很大，11楼哎，对不对？那个费用多少钱我不知道，起码10万块开销开不完的，光是请人呢，10万块请不了，3个人的照顾，虽然费用比较便宜一点，特别照顾、特别看护也不便宜啊，还要懂得护理的，所以这样的开销下来不得了，可是他又死不了。各位，我碰到我有个师姐，有个女性啊，师姐跟我讲，她说：“哎呀，王警官呐，我看到那个死人刚刚过世的时候，躺在床上，我们活人躺了1小时就要翻身了，都很痛苦的，一个姿势维持太久，血液不流通嘛，啊，久了会难过嘛，要翻身，不翻身好像很痛苦的样子。他居然躺在那一动都不动，那一定比我们更痛苦了。”我说：“对，没错。”各位有没有看到久病的不能翻身的病人？看过没有？会长褥疮。看过没有？会长褥疮哎，因为皮肤也要呼吸嘛，停了太久，血液就凝滞在那里，就长褥疮，很麻烦的事情。不信你回去坐那里，叫你1小时不要动，你觉得这个臀部就很难过了，腰也不舒服了，对不对？人是要活动的啊，才会保持这个血液的流通啊。这一点呢，各位了解。我们真的是出生也痛苦，死亡也痛苦，生病也痛苦。生老病死都痛苦，怎么办？做佛经讲，无量寿经常常讲到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生病到极点的时候苦不堪言啊叫，你们听到病人痛苦的声音叫声，啊了半天啊不出来了，已经快要还在啊，很凄惨的啊，多到医院走走就知道啊，看看病人也是功德啊，体会同情他照顾他一下都有功德啊。死疾苦痛，最痛苦是什么？死亡的时候，各位不要看到人死的时候还没有呼吸了，眼睛也没有表情，眼睛也张不开了，嘴巴也不会动了，脸上的没有表情了，你说他没有感觉吗？刚好相反，他那时候是跟风的刀在割他的身体一样，叫风刀解体，跟那个深龟脱壳一样的痛苦。佛经的比喻，甚至跟那个落汤在螃蟹里面的活蹦蹦的那个螃蟹落到热汤里面滚汤里面去煮，那时候的痛苦就跟这个死亡的时候的痛苦就跟这个一样。我们虽然经过了多少次的流浪生死苦海，愁出头末，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到现在又突然当人了，可是这一生还没有死过啊，还没有这个经验呢、啊、以前早就忘光了、啊、因为人是健忘的动物嘛，一投胎就忘了我是谁嘛，有这句话吧，都忘光了，好像喝了孟婆汤似的，忘光了。人是健忘的动物，为什么人投胎之后都记不起前世来呢？为什么？各位有没有听过胎育之苦？胎育就是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就等于地狱一样的痛苦，动弹不得，你相信吗？转一圈要一个月，对不对？跟着医学的报道，转一圈要一个月。你看在这里你翻个身，坐久了要翻身吗？小孩子也要活动啊，会踢啊，踢妈妈的肚子啊，可是他又动弹不得，所以他很痛苦，胎育之苦。妈妈喝冷水跟寒冰地狱一样痛苦，妈妈喝热水跟什么，跟那火烧地狱一样痛苦。妈妈吃太饱了，泰山压顶好重哦，妈妈没饿肚子，哎呦虚无缥缈，哎呦怎么办呢、啊、空虚的不得了啊。所以胎教，各位没有注意到，我们要懂得胎教天下太平，自然没事。你信不信现在的父母不太懂得胎教，就不懂啦，拼命教啊，这个孩子的个性很奇怪、啊、不好教、啊、真的是。现在这个教育、哦、虽然是知识很发达，但是这个道理很少人讲，我一讲这个道理，各位活了一辈子可能还第一次听过的，你就知道这个道理是不容易听得到的耶。各位你相不相信呢？相信就拍手才行啊。所以各位今天没有白来，没有白来，仔细听啊。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哦，这个死疾苦痛，各位今天跟你们详细的报告死亡的现象，生命的尽头的痛苦。临命终前，有的是生病，你要得到个善终，所谓的善终啊，不容易哦，有分小善终、中善终、大善终这三大类。小善终啊，就是说走的时候啊，没有生病，就叫善终了。你看现在哪一个人不生病？举手。我看100亿个99.5%都生病啊，那就不叫做善终喽。这问题严重哦，非常严重这个问题。好了，有的走的时候中善终更好一点，很清醒，头脑清，交代清清楚楚，一点病都没有， 嘻嘻哈哈就走掉了。虽然他没有修，哎，得了一个很好的善终，最重要是大善终，各位可以求得到。你听我这个演讲之后，再把那个录音带好好的听，你甚至会得到大善终，快乐的不得了，那才是真正的快乐，永恒的快乐解脱。什么叫大善终？你知道哪一天走，不是被枪毙，知道哪一天走，哎，跟儿子。而你教他，爸爸下个月就准备走了，下个月初七啊，大概12点钟左右，你会讲出这个话，你还得了？你已经有功夫了，叫预知时至，知道什么时候走。有两种人知道，一个有修行的，一个是通知什么时候行的，对不对？哎呀，问题严重啊！走的时候在哪里走？千万不要医院走，记住我这句话。刚刚已经提醒过各位，在医院走，医生基于他的职责所在，必须要急救，除非你声明。签同意书放弃急救，否则他要执行急救，他这个职务嘛，不然怕人家告他，对不对？医生也怕被人家告啊，对不对？啊，那这个儿女呢，不懂事的儿女就像我很孝顺，我尽了一切的努力，花了多少钱，就是我爸爸妈妈多活一天我也高兴，对不对？跟等于是在卖孝，不是尽孝，是卖孝给人家看，这不得了，这是真话呀。各位你千万不要上当，要把后事交代清清楚楚啊，不要到时候临时抱佛临时乱了阵脚，这不得了的事情啊！你就被人家活整乱整，被自己孩子整，那才冤枉，那才是痛苦啊！最心里面难会生恨哦，怨恨就出来了。我养你们一辈子，我最需要帮忙的事我又开不了口，你又不能替我做主，害我这个样子，我死在苦在心里口难开啊，不能开口了嘛。那时候我连孩子都不认识，有的真的搞不清楚谁是谁了，这个苦非常痛苦，怎么办呢？不能急救。看看我一个个案，他的小孩子夭折掉，2-3岁左右就死掉了。所以啊，这个末代到老方休到，孤坟都是少年人了、啊，不一定的，不一定少年的，小孩子婴儿都会死哎。结果3-4岁就死掉，夭折掉了。结果他在急救，我说我的天哪，你急救你儿子眼睛怎么样？张开啊，瞪着我。对啊。那你怎么办？他就把那个眼睛把它剥下来。我说不对了，通通弄错了。难怪你孩子痛的痛苦的要死，你的心情整个变了。孩子死了之后，你整个人变了一个人，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很严重哦。家里面有这种事情没有处理好的话，人都会变的，家里面都不平安，这是真话哦。所以不懂得这个处理，我们警察更要懂得这个临终急救，不要随便急救，他真的是。说实在，药医不死病嘛，你听过吗？药医不死病，真的要死的病，医生是没有办法的。他只是问你，他是尽他的义务而已，他也知道没救了，他也知道了。当知道我们可以说是没有希望医疗的希望，我们赶快回家。要寿终正寝，记起来，一定要寿终正寝，在医院就不叫做寿终正寝，叫做任人宰割，听到吗？他马上给你移动叫搬动。临命终的时候，切记最忌讳是什么？不能搬动。不要搬动，绝对不能搬动，绝对不能哭泣，记起来这几个字啊、哦！不要搬动，不要哭泣，这八个字很重要。只要犯了一点点，都会影响临命中的人的往生哪一道去，非常的严重。那时候我们的这个肉体啊，经不起一个轻轻的一弹指，经不起，连触摸都不可以哦。我看有的儿女抱着爸妈痛哭啊，那是真的害死他了。表面上是很伤心很孝顺没有错啊，看到外面的人都是这样讲，我们真正懂的话就是哇，你在推你爸爸妈妈下苦海啊，苦海无边啊，那个苦海是三恶道啊，一下去就没救了，他出来是很困难的。所以那是千钧一发的时间，而你若是不懂这个道理的话，那真是害死爸妈，很可怕。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儿女不学佛，他不懂这个道理的话，真是人生最大的不幸啊！因为我们的后事都要儿女帮忙办呐、啊。如果他不懂得这个佛理，他不懂得这个临命中的这个关卡，这种哦这个谨慎，他不懂得这个公慎的道理，不懂得这个常识，那真是跟世间人一样，爱之是以害之的，把自己老爹老娘推下去苦海，想出不来。这一下去多久你知道吗？很简单，跟各位报告。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形态。我们人呢、啊，断气之后往六个地方走，可以这样讲。这是凡道有六个地方，圣道还有另外六，等于圣人的境界，那是另当别论。一般都跑这六个地方。啊，信宗教的啊，他真正信能得救啊，他能够上天堂。上天堂， 从哪里出去？从眼睛这里出去的，灵啊，所谓灵魂从眼睛这里出去。八小时之后还有一股热气，这个地方是热的，最后的热的地方就是你往生哪一道的证明。因为我们人的体温哦，血液停止转动以后啊，流动以后就冰了嘛，慢慢冰，哪个地方还是热的，经过几个小时以后，八小时以后，哪个地方还是热的，就表示你往哪个地方走。如果你心口是热的，再来人间一次投胎；如果你的肚子是热的，糟糕了，变鬼了，变恶鬼了。鬼是没有东西吃的哦，记住，叫恶鬼道。人死为鬼，中国人常常讲这句话吧，但是不见得每一个都是鬼，大概70%左右是鬼。为什么？贪心嘛，人太贪了，还忘不掉股票多少钱呢，这糟糕了，说那贪呢、啊、就容易堕恶鬼道。变成鸡鸭鱼肉的啊，畜生道的，我们看到畜动物界的，从膝盖出去的叫做旁生膝盖离，堕地狱的，各种宗教都讲到地狱，有没有？真有，不是假的，宗教几千年了，也不会乱骗人吧，对不对？骗人那什么人都被骗过了，那他也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对不对？早就被他否定掉了。宗教都讲劝人为善没有错，但是他在整个境界讲的有的是比较清楚，有的是比较没那么清楚，但是真有地狱。我们中国人讲的反而清楚，我们道教，中国的道教讲十殿阎罗，各位听过吧？佛经讲的最清楚，地藏菩萨本愿经还有楞严经，哦，讲的地狱讲的非常的详细，各位看到地狱的名号，你要说几千万年都说不完，它的名字，地狱有名字吗？哪一个地狱？火烧地狱，哦，这个寒冰地狱，你光讲这个地狱的名称啊，讲几千年一年都讲不完，它的情形就那更说不尽了。真的有地狱啊，地狱脚板粗，如果脚板是热的，哼，糟糕了，那个脸一定很难看。只要是往下走，神识啊，体温啊，渐渐的冰凉，往下面下上半身是热的，这个地方就不好，这个走的地方就不好了。但是你不要是随便去摸它，对黎明中人你不能随便去碰，这个是很有很严格的规定的，不能随便碰哦，一碰它就跟死。哎，这个当然我们再补充说明，不要急啊，慢慢说来哈，不能急的这个啊，一下子不能讲得太清楚，我们一个一个讲啊。黎明中前要注意什么事情，黎明中后家属要怎么办，要搞得清清楚楚啊，要不然这是冤枉走一回啊，不是潇洒走一回啊，刚好相反呢。哦，真是麻烦了。所以说我们要有这个尝试，哎，对我们儿女真正的交代他这个事情，他是很重视哦，很重视呢。你妈妈讲什么，爸爸，因为爸妈是自己最亲的人嘛，他当然也不愿意违反爸爸妈妈的意思嘛，啊，都照着你的意思去做啊。所以我们有这个消息啊，有这方面的资讯，要认真的去体会，给自己的前途啊，来生啊，做最光明、最稳当、最妥适的安排。人绝对不是这一生过去就完蛋，绝对不是。记住，各种的这个宗教也不是这样讲法的啊，好，啊，还有来生，对不对？那来生往哪里走？这个各位一定要注意安排好啊。各位也没有生活压力了，对不对？也不需要再做事了，我看你们都退休了嘛啊，也不看，也看起来也不像是很穷的样子，都很有福报，呵呵，不需要为经济再去想了啊。再多的钱，说实在的，你也不过是啊，日吃三餐，夜眠八尺吧，对不对？我们了凡四训讲得很清楚，一饮一啄莫非天定啊，你真懂得这个道理，你的心就放下了，看事情就看破了，就是这样说。我们看不破就放不下，就会执着，就会有烦恼，就会有痛苦的。所以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强求一定生烦恼，强求一定有气受，都是自找的，自寻烦恼，自讨苦吃，自找气受，自寻死路，都是自作自受，谁也替你不了。所以我们不要怨天，也不要尤人，一定要反求诸己，向心地里面去求福田，这才是真正的话，对你真正有好处的。但是一般人他不太懂这个道理，都向外，责任就推给别人，别怪别人，都不对的，这个方式只有增加自己的痛苦，和人际关系弄不好，对不对？别人也会讨厌你啊，你讨厌人家，人一定讨厌你的嘛，你尊重人家，人家一定尊重你，你爱护人家，人一定也会反过来爱护你，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哈，懂这个道理，自然天下太平，人类没有斗争。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临命终前，我们要看得破放得下。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小孩子， 啊，一个警察，不是小孩子，也有个小孩子。我先讲这个警察的故事。他叫姓王，跟我同姓，他是另外一个单位的女警。结果呢，他爸爸是癌症，直肠癌末期，才50岁而已哦，那么年轻就得到直肠癌末期哦，住在澎湖马公市光复路啊，几号不讲了。他爸爸叫王守忠先生，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同姓。结果呢，他为了他爸爸得到癌症跑来找我，从泰山高速公路警察局那里跑来找我。他说：关老师啊，我听说你对这方面癌症好像懂得比较多一点啊，有经验啊，怎么办啊，我跟你求教一下，我到底应该跟我爸爸讲真话，还是跟他骗他你没有事，你很健康，你会好。哎呦我的天哪，我说这时候已经医生说只有一个月的命了，你不跟他讲真话，你等于害死他。你跟他讲真话之后，他还有一个希望，为什么？他可以有他的理念，有他的这个处事态度啊，方法。你建议他，他愿意做的话，那更棒了。结果我就跟他这样讲，他还听了一听，蛮有道理的。跟他讲讲这个人生的这个道理，人死亡的这个状况要怎么处理啊，过程怎么样才不会那么痛苦的走掉？到最后都要打麻醉的了，对不对？痛了哎，就是打麻醉啊，打麻醉不见得好哦，暂时止痛，但是你的神识就昏迷，你就不会念佛，那时候就糟糕，昏迷，投胎以后绝对是投的不好的胎，你信听不信？好死决定好生，昏昏迷迷走的是糊里糊涂，你绝对是糊里糊涂投胎，那一定看错地方了，搞不清楚，刷进去了，一出来是狗胎就糟糕了，猫胎就糟糕了，或者牛胎、马腹都不一定的，因为动物这方面的这个啊在一起的哈、啊，它是没有这个观念，不像我们人类有这个世界啊、地方的场所，还有这个夫妻关系，它没有的，它随便的嘞，对不对？你一看到那个一片泼墨，那时候漆黑一片，一看到这两心一交合，我一片光刷进去，一投胎出来是，哎呦，脸就变了，变狗脸了，非常严重啊！一出胎才知道来不及了，糊涂了，这一下子认为狗就是我了，得到狗身就是学狗叫了，看到两个狗是打起来了，真的，狗是斗争性很强的，所以它很忠于它的主人呢、啊，没错，那可无量无边的动物呢，太多太多了，所以各位要了解这厉害了。这投胎好死决定好生啊，不好死决定不好生，相反反而言之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走的时候一定要练到自己清清楚楚，要功夫，这功夫不够可以找儿女帮忙，儿女尽大孝他会帮你忙。像这个洛全通老居士啊，他是中心新生生母员工，他的女儿真孝顺，还不是他亲生的女儿呢。你看看对他姓翁嘛，他女儿姓翁嘛哈，等于是继父嘛哈，这关系嘛，对他多么孝顺，比自己亲生的还要孝顺，你们听了会掉眼泪，保证你们掉眼泪，精彩的不得了，我听了好几遍还想要听，一听了就是他停了，我们就跟着就渲染意气的感觉，可是很舒服，那我们心里面哈、那种感伤哈、油然而生，会也是一种情绪的这个疏解，而且会心生向往啊，觉得哈、真的要学他，如果每一个儿女都像他那么孝顺的话，那还得了，天下就没有冤枉死的父母了，没有了，真的没有了。所以说这一点录音带，我希望大家好好的听一下啊，人家怎么样啊，对他爸爸尽孝道。我们这个王女警呢，到我这个办公室来，我跟他讲这样讲，跟他讲这个利害关系。古人都讲死生亦大矣啊，可不悲夫啊，如果光懂得悲哀没有用啊，你要懂得方法才有用啊。他想想有道理啊，我讲了，他说老师你讲的有道理。我说他到澎湖去又打电话给我，我说你到底跟你爸爸报告了没有？没有开家庭会议还不敢讲，我说你快讲来不及啦。他就最后就讲出来，他爸爸说你们不早讲我才不怕死呢。我没想到这些爸爸这么伟大，那么有勇气敢讲这种话，一般我们都不敢告诉癌症病人，就是怕他听到这个消息晴天霹雳崩溃了，情绪崩溃了，对不对？心理崩溃了，死得更快了，怕这种现象嘛。其实不会，置之死地而后生嘛，他知道了死期到了，他更够努力拼了，破釜沉舟啊，那个对他才有好处啊。说他爸爸听到之后，他爸爸我就叫他管给他爸爸一副念佛机，阿弥陀佛的念佛机，一直都听着念，跟他讲讲道理，他爸爸一听就求生，就发愿不要轮回了，叫他女儿跟他讲讲这个轮回的道理，他说我不要轮回了，好痛苦啊、我要往生阿弥陀佛那个极乐世界净土去，那里是无量寿的寿命，快乐的不得了啊，金银琉璃的地啊，地步金沙，不用去赚钱了、要吃什么都有，也不用洗碗，吃完了一下子不见了，你一个念头一动都能来了，失一得一， 你要想穿什么衣服，啪，衣服就套你身上来了。你要你不要穿都可以，穿也不会你觉得冷。你要洗澡，那个水啊，七功德水啊，八宝池中啊，七宝池八功德水啊，哎呦，你要它深就深，就浅就是你不会游泳，你就它浅一点吧，好的不得了啊，最。